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，欢迎收听哦。
我是守则人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山东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台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，
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。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，欢迎您收听《发现无锡》节目。源头渚风景区是无锡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，依傍着宽阔的太湖，这里的山水草木尽显美丽，这里的桥梁也各显风采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其中的几座。1934年，著名民族工商业家荣德生60寿辰，他将亲友馈赠的寿礼60000余元尽数捐出，用173天的时间，在宝界山前建成了一座桥，桥长375米，宽5.6米。当时这座桥为江南第一大桥，因南端架在宝界山上而取名为宝界桥，从此沟通了里湖南北两岸的陆路交通，把梅园、李园和源头渚等景色连成了一片，便于游人游览观光。同时长桥卧波，恰给里湖拦腰一竖平添了几分秀色，而桥身下设60个桥孔，正好象征着荣德生老先生的60大寿，提醒人们过桥不忘修桥人。进入20世纪末，由于源头渚风景区的发展，加上中央电视台又在宝界山以南陆续建成了唐城、三国城、水浒城作为影视基地，吸引了大批游客，导致宝界桥经常会形成严重的交通拥堵。在此情况下，荣德生之孙，也就是荣毅仁先生的儿子荣志健，又独立捐资3000万元，在老桥东侧10米处再建新桥，桥宽18.5米，长390.74米，于1994年10月16日举行通车典礼。新老两桥称宝界双虹，双桥落成后，唐代大诗人李白两水加明镜，双桥落彩虹的诗意在里湖边上化为活生生的人文意境，祖孙造桥传为佳话。2011年，宝界桥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 在源头渚景区的入口独山处，有一座造型非常美丽的桥——长春桥。这座桥建于1936年，位于韩万轩和降雪轩的一泓水池中。桥的前后筑湖堤，同太湖水分隔。桥呈拱形，桥洞映日呈浑圆形。湖堤上引种日本樱花已有60多年历史，每年樱花季花开如云，淡红粉白相间，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分外妖娆，称长春樱花。长春桥是源头渚樱花最精华的部分之一，这一堤的樱花树，一侧是小巧精致的池塘，每年樱花季的末尾，池水上飘满了樱花花瓣，一池碧水半池粉红，配着江南古风的长春桥，美轮美奂。另一侧则是烟波浩渺的太湖，日出之前还可以看见一轮明月悬挂于三山仙岛之上，透过纷繁的花枝，就是一幅春江花月夜的景色。而在日暮时分，暖暖的阳光洒下，远处湖面上还有太湖帆船，一切温暖而美好。到了晚上，樱花在灯光的衬托下，完整绽放的樱花像是字体发光一样，似一朵朵新花，如霞似锦，美不胜收。如今的长春桥已经变成无锡的一座网红桥，每天下午都有无数的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，有的不惜在桥对面的山坡上苦苦等待几个小时，只为了一个拍摄机位。在太湖源头渚还有一座著名的桥，叫做万浪桥，是源头渚十大景点之一，又名万浪卷雪。万浪桥在广福寺东山坡下，沿湖有一处水湾，芦苇丛生，有渔舟停泊其间，山坡上岩壁悬崖，松柏成林， 1930年代为以居堤，中建拱桥，用当时修建太湖别墅和相关道路炸出的碎石填湖而成，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湖湾，淡泊宁静。每当东南风大作，卷起万千巨浪，涛声如吼，从远处滚滚而来，拍打湖堤，水溅珠飞，恰如漫天雪花纷扬，因而得万浪桥之名。而当风平浪静之时，万浪桥又呈现出另一番婉约的风姿，犹如一条美丽玉带漂浮在澄澈的湖面之上。源头渚风景区通往太湖工人疗养院入口处还有一座提篮式拱梁大桥，圆拱造型，跨度60米，有两根乳白色肋拱和20根吊杆。这座桥叫二泉桥，建于1996年，它将湖中小岛中独山与源头渚连接起来，是人们出入小岛中独山上的太湖工人疗养院的唯一路上通道。现代风格的表象之下，很难让人把它与历史联系起来，其实这也是一座有故事的桥。在这座桥的原址上，曾经有一座也叫二泉桥的老桥，这座老桥与民国时期无锡历史上两位重量级人物有关，一位是中国一代硕学通儒钱基博， 也就是钱钟书之父。另一位是民国时期无锡绅界领袖钱基厚，是钱钟书的叔叔。无锡钱氏英才辈出，钱基博、钱基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，两人是孪生兄弟，德惠双绝，深受无锡各界名流的敬重。1946年8月，钱氏兄弟六十寿辰，一人薛明建、李替平、李百森、谭家成、郑祥德、胡念倩等动议发起在源头渚和独山之间募建长桥，名其桥曰二泉，既利交通，兼助二先生长寿。8月21日，无锡人报刊登了拟就募建二泉桥缘起，分至各界共襄盛举云的消息。1946年10月，在薛明建的牵头组织下，钱寿建桥委员会正式成立。筹委会下设两个机构，一为工程委员会，由陆冠一、朱文元、江应林、高昌瑞等11人组成；一为财务委员会，由蒋哲清、荣德生、唐兴海、程敬堂等9人组成。建桥筹委会通过报纸发布了募资建桥庆寿的公告，得到了无锡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，就连当时的东陵小学也捐助了50000块国币。因建桥所需资金巨大，筹委会还通过外地同乡会积极募集款项，薛明建甚至亲往上海一家家上门募款。其中无锡旅沪同乡会的无锡籍实业家纷纷慷慨解囊，认捐款项高达7000万之多。由此可见钱基博、钱基厚两兄弟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。
飞火树，生灯火。
关于二泉桥原作二钱桥的故事，1946年8月21日《西报》所在一文说得更为详尽，大意为建桥以为寿，是经前世兄弟许可的，一人原欲以二钱命名此桥，以彰显前世兄弟的清风亮节，名垂千古，但前世昆中认为与其私之一家，不若公之一意，无锡以天下第二泉著称，前泉古通，无锡方言发音也是一样，故建议以二泉为名，以示此桥为西邑百姓所共有，于是二钱桥便做了二泉桥。二泉桥工程于当年设计，次年动工，它是一座剪枝梁式的钢筋水泥平桥，然而受货币不断贬值影响，当初筹措的款项入不敷出，建桥过程举步维艰。民国36年，也就是1947年10月21日，西报就刊载有一则二泉桥工程搁浅的消息。为纪念一人钱子泉孙清昆仲60寿辰，在中独山建筑之二泉桥，原来计划逆建桥洞7个，后改5个，最后为经费关系筑成3个，现在桥面已竣工，为2面桥兔因经费用罄已告停工，如全部完成尚需2亿5000万元。由此二泉桥的工期一拖再拖，直到无锡解放后，才由无锡市建设局出资完成了大桥的建设，并于1949年5、6月间顺利通车。从一张标注有1954年太湖工人疗养院的老照片来看，二泉桥的桥洞为7个，显然是按照大桥最初的设计规划施工完成的。在钱松岩、钱寿铁等无锡著名画家的笔下，也都描画了当时二泉桥的大概模样。1974年，二泉桥改建成一座钢筋混凝土桥。1996年。二泉桥拆除，由无锡市人民政府耗资400万元，在原址建起了一座能通大客车的提篮式拱梁大桥，这是江苏省内首次采用中程式类拱桥结构建造的大桥。大桥建成后依然保留了二泉桥的名字，二泉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见证了历史的变迁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各位收听本次发现无锡节目，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、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小路上走。